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亲爱的老婆大人呐、你看看这个主日的读经一里面那个伯铎啊，哇，他好神勇啊，你知道吗？他居然敢高声对群众说：“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这个时候的伯铎啊，在我的想象中啊，一定是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态，还有那种万夫莫敌之姿哎。
是这样啦。那是当然啦，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好几个礼拜都讲了，伯铎是谁啊？是
宗徒之首、
所以他一定要出来做个模范呢。那我们最新念的又都是宗徒大事录嘛。
对。
所以宗徒们的生活里面啊，尤其在耶稣升天以后，伯铎其实有很大的功劳哎。别说那个时代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很多事情啊，都得所谓登高一呼啊，或一呼百诺啊，这样才能成事呢。
对哈、
其实啊，今天读经二也是取材圣伯铎前书的一段哈。所以多么你先把读经一二通通念一遍，讨论之后中间就有一个呼应的哈。看看这个主日的弥撒的呼应部分到底跟它关联性是什么。
好的，没问题，老爸，我们来就看这个读经一。它是宗徒大事录的第二章14节还有22节到33节的内容哈。五旬节那天，伯铎和11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天主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施行了灵迹、奇迹和预兆，向你们证明他是天主所立的，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痛苦，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达卫指着他说：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此我心里高兴，五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你必须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以色列的同胞啊，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祖达卫的事吧。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也知道天主对他所发的誓，天主要从他的子孙中选立一位来继承他的王位。达卫预先知道，并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现在他被高举，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就是他所请住的圣神。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呢，是圣伯铎前书第一章17节到21节的内容。可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称呼那位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的天主为父，就该怀着敬畏的心度过这一段在世旅居的时期。要知道，你们不是用可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就是那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 但在这末期才为了你们而出现，为时你们因着他而相信天主，因为他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这样你们才能信靠并弃望天主。
接着我们来读福音的部分，这是圣路加福音。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玛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途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有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这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扎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生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哪，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就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11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二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
嗯，很详细的一篇哦。
嗯，
尤其他在这里面说到的这个耶稣走进他们跟他们同行，可是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
嗯，
那我的感觉呢是，过去耶稣在整个传教的3年当中，风吹日晒雨淋，可能人整个是乌漆嘛黑的哈，然后又再加上当时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可能也没洗澡哈，就不是那么样的鲜亮。那么他复活之后，经过又抹油啦，又什么乳香啦，之后恢复了他本来的那个面目之后啊， 当然让他的这些门徒过去所看到是那个黑黑的，然后看起来脏脏的那种样子啊，这一下子宣亮了，他好像就认不出来了。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些门徒认不出耶稣来是多么大的一个罪过，尤其他们在伤痛之中，他更不想到，没有想到说耶稣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出来让他们看到。这个不知道我的爱妻丽莎还有老爸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指教啊？
丽莎你看看
呢。我觉得哈，他们认不出耶稣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复活，其实应该还是延续原来前面我们几个礼拜来所讲的啊。那因为他们既没有复活的经验嘛，那从旧约一直到他们那个世代其实都没有任何人复活啊，哪怕是先贤或者是先知们都没有啊，所以复活对他们来讲是没有过的，
没有那个经验，
对，在他们想起来也不可
能
嘛，
对
啊，所以他们一路走只觉得啊有一个人跟着
他们
一起走，
所以
也不会去想，也不会去看说哎这个是不是复活的耶稣，因为在他们字典里压根就没这回事啊，所以他们只晓得说，然后耶稣又很逗趣，耶稣也不告诉他们说我是谁 ，no， 耶稣竟然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在讨论什么？那你想想看，那个感觉就好像一个做客的人，陌生人嘛，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哎，他不知道人，所以这两个人更有趣了，就把这些事儿啊全部
一股脑全说出来了，
哎，全部都说光了啊，然后还告诉他们，哎，耶稣更有趣了，他说。哎，那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梅瑟那个？哎，又开始把历史啊，
再讲一遍。
这个时候就好像一个老师啊，就是在学校里上课一样嘛。
不厌其烦
的。对，不厌其烦告诉他的学生们。那当然了，你想想看，充其量这两个人只会讲说：“哎，这位弟兄啊，哎，您真有学问。”顶多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还是没有这个概念。
啊。
所以我觉得他认不出他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经验，
对，对，你看看啊，我们很多的小说过去的，遇到说一个人知道他死了以后，突然间出现在面前说，第一个反应什么？
吓
鬼啊！吓得有鬼啊，就拼跑了啊！所以你看今天的福音里面写这么自然，啊，就是说我们没有用那种死复活的那种鬼的眼光来看
耶稣，看
耶稣，
啊，
当作他是人，陌生人。那这个就是心理上的很自然的嘛。
而且老爸你看他这个耶稣出现的时候哈，不管是我们上个礼拜讲他在门徒中间出现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也没吓一跳，对不对？而且那个门窗都关着嘛，突然出现理论上来讲还蛮可怕的，但是好像门徒也不会觉得很紧张，而且他说的话语是愿你们平安，哎，大家也就很平静。再看这两个人，他跟他们讲话他也没有很恐慌啊，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耶稣哪怕他复活了，他都不是那种像皇上驾临那样子很轰轰烈烈，不是，他也没有
异象，
没有很恐慌，
很自然的，
就是很自然。
其实这两个门徒哈，就真的有点
迟钝啊，
这阿里不打啊，
不是，
一直到他最后开始破饼说，哎，这个动作很熟悉耶，再仔细看他，哟，他就是老师，他就复活了，
那你也可以在这刚才多么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哀伤，他充满了哀伤的路程走，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谁说什么，只是说，哎，你难道不知道这事情吗？他反问他，
对，
哀伤充满的时候呢，真的讲人的理智也好，眼光也好，思考也好，都停顿在那种哀伤里面去了，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辨认他，也没有那种好奇心。不会那么就是敏锐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哀伤是占了大部分。丽莎讲的没有经验是事实，如果说因为没有经验而不惊慌的话呢，那已经是算是很稳定的。那我们还看耶稣每次来说，他门徒不惊慌什么，那我们就要想到第三者在的，圣神的力量在稳定着。
这也是
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那边的，所以你看他。先做愿你们平安，那就是要稳定你们的情绪，平安没事，平安平安啊，那就是稳定的口气，但是在稳定中间必定有一种力量在那里，圣神陪同着他，
这老爸讲的好重要啊。
对，
因为其实啊，我们在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啊，嗯，丽莎我是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我要呼求圣神来帮助我。
嗯哼，
因为天主讲的很清楚啊，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了。
嗯，
当他独生子升天之后，圣神降临啊，圣神降临，他其实为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他的重要性当然不亚于天主跟耶稣，因为他事实上是来陪伴我们，他知道在我们因着原罪以及后来的一些苦难之后，我们很容易失落我们原有的本质，那就是信望爱，我们可能都会消失掉，那谁再来协助我们呢？这时候那两个非常体贴的天主跟耶稣就派了圣神。
嗯哼，
那圣神也不吓我们，如果圣神每天都在我们面前跟进跟出，你一定会很害怕，无论做什么事情啊，你都可能会觉得那旁边有一个人在看着，会有那种印象。但是你看圣神，他像一阵风啊，像火，
像鸽子，
像鸽子，鸽子和平嘛。
嗯，
火呢是要燃烧我们的心火的啊，风在我们很热的天的时候徐徐的凉风，
对，
其实为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安慰，因此它非常的平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信仰啊，绝对没有恐吓，绝对没有紧张，没有什么害怕，而是非常平和的。对，谈到这里我就想起，你看最近哦，坊间不是有一些借着耶稣基督之名的假先知啊，或者其他宗教借着鬼魅神那些的名啊，然后去恐吓啊，诈财。我都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要去辨别宗教的这种单一性跟它的可靠性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它不会让你感到恐怖。
会不会引起个人的恐怖？
对，不会让你紧张。
对，
那样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好或正信的宗教。
对，
一个好的宗教其实是让你感到平安跟有依靠。
嗯嗯嗯。
所以其实要去辨别它就容易多了。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宗教是告诉你说，你如果今天不做什么，你就会死亡，是吗？
我就偏不做。
不是那样的，那样的就不平安
了。对对对对，就处处的话带着一种恐吓的意味在那个地方，威胁你的意思在那边就不好了。
那我假如说，原始人的信仰就是因害怕而信，看那个山很恐怖啊，就是山神，看到那个海水
很凶的，
是不是？
海神，
很多神就因为有恐惧而产生的，
嗯，
那真正的信仰呢，那就说只是付出，没有收入的。不讨价还价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讲说，好的信仰是我为人能，偏颇的信仰是人人为我，你们要奉献，你们要记得是要什么礼品，要什么东西，是有那些物质的做的媒介的，那我们的宗教你看看，只有付出办这个慈善事业，由小孩到老人都一直在照顾，那基督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怎么照顾贫穷的，怎么照顾老人等等，那就完全付出的，那这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爱。那如果有条件的，那是假借的，我们讲那是一种神棍，已经不是一个超然的人啊。
老爸讲的这个我就想起来，过去我在服役的时候啊，在马祖啊村子里头有一个老太太，发生了一点的事情，知道老太太很有钱，可是找不着，就到他们家里去，把那个床也掀开了，地下也挖了，米糠也挖，米缸也把它倒出来看，哦，真的找出了一这么大包大包的金子，大概找了三袋出来，那就奇怪，这老太太平常生活很节俭的，她怎么有这么多钱呢？这么多金子黄金埋在那个地方啊？后来才知道，后来村民说了，这老太太是个巫师，村里面的人有什么事情啊，都会去问他。村里面的人也不喜欢他，可是都会去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要该怎么办？啊，完了以后呢，这老太太就会说啊，那个刚才我问了啊，他说那个你要打一个那个5钱的戒指给我， 所以他的戒指，这金戒指、
嗯、
手镯手环什么都是这样来的。
嗯，
那这不就是刚才老爸所说的，还有刚才丽莎所说的，他会让人引起恐怖的，可是就不能不去找他，在那种无助的地方的时候、
嗯嗯、
像老爸刚才讲的说看到山看到海那种恐怖的样子，就觉得哇，他是不是有个什么力量在控制着他，那个人我们要是不是要去拜拜他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会有人去信，可是当他的这个某一方面被戳穿了之后呢，立刻会被人弃之如敝屣的。
嗯，
然后来这个老太太再回到那个马祖去的时候啊，就没有那么多人去那个他了。然后发现，哎，他也是普通的人嘛，拿酒瓶子打他，还是能把他脸打烂的嘛。他也没有什么神来帮他嘛，还是要医生来治他嘛。
嗯，
哎，
当然了，其实啊，在我们的四周里面，我们也不乏看到或者听到过啊，
嗯、
有些人他能够显出什么神机啊，
不一样的力量，
特别啊、
嗯、
啊。
嗯
其实这就好比当年的孔明啊，
嗯嗯嗯，
啊，孔明会借东风啊，会使剑呐、啊嗯，
他对气象比较了解、
啊。对，所以呢，其实仔细想一想，或许他善于观对人观察他的颜色、
嗯、
啊，所以呢，号称会算命啊。或许呢，他对于各种天候的变化比较熟悉，
才、嗯、能结合到你的生活上去，
所以他能够叫神算、
嗯、
啊，好像什么都可以算、嗯。那如果仔细想一想，其实如果我就相信天主，我就相信创造宇宙的那一个、嗯、
大能
那一位，
嗯
啊，那在我眼前出现的这些神迹，或许我解答不出来，
嗯，
但是。我只要信靠我的天主，这些神迹对我的影响其实就会减到最低。
也是、
嗯、好，那这神迹是骗什么？骗心中无主的人。
嗯，
他没有主见。
对，
那么心中有主，有主那就是心中有主见了。那什么主的意见在我心里面。
嗯嗯嗯、
啊、那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哎，我们有依靠嘛，所以我们不算命不什么。为什么？那天主安排的一句话，今天我摔跤的天主安排的什么叫做天主安排的我们不叫，这是给你一个经验，
嗯，
给你去想智慧啊，任何的苦难挫折是增长你的智慧啊，所以有的宗教讲的福慧双修，
嗯，
我倒蛮赞成的，一个什么去修，
嗯嗯 嗯
修你的智慧，那就是天主给我们不同的考验。
对对 对, 对，
有痛苦中间，有贫穷中间，
嗯，
给我们智慧去解决问题嘛，那真正的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在贫穷战乱中间才能够摆有那种思想的出现呢。
对对，
好，那对提问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依赖他呢？因为他给我们的是爱，我们心中接受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心就安了嘛，就像小孩子的一块的往家里跑，天叫妈妈一样的，妈妈把你先叫。门一关起来就安平安了。
嗯，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人世间是我们最恐惧什么啊？当我一恐惧的时候，我们往哪里跑？
往圣堂跑，天主那里跑，
天主那里跑，
嗯、
一个圣堂里面心就定下来了。
嗯，
你看看，在战争的时候，避难所就在哪里？就是圣堂，
教堂啊，
就圣堂嘛、嗯。啊，你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自然而然往那边跑。为什么到那边说你心定下来，
嗯，
你看到事实这样你就稳定了，
嗯，
这情绪就定下来嘛，定下来就没有恐惧的感觉，
对、
啊、不管这地方是不是危险，
嗯，
照样的一个炮弹也可以把摧毁了，可是我到那边去了，那摧毁的那是他的招教了，
嗯，
有那种的信托、啊、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从教堂门口过啊，进去坐一下，
嗯，
啊，跪下念段经，然后起来坐一坐，仰望看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看看圣母，看看大圣若瑟，那心里的那一份平静啊、
嗯、
真的是人家说什么打坐了等等之类的、嗯、我觉得是来不了的、
嗯、
你就在那跪一下，然后起来坐一坐，就仰望一下、嗯、然后想想自己啊，想想耶稣的苦难，想想这些这个圣母大圣若瑟他们的一生都是怎么过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得像他那样的一生，哦，那个时候心情里的心的静跟你心情的喜悦啊、
嗯、
好像很多事情你就会都不在意了。
啊，他就是这一段哦，哎、在那个中途大师录、
嗯、
你刚刚念过的那一段呢、
啊啊
嗯。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
嗯、
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此我心里高兴，五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
嗯、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你必要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嗯嗯，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乐，在
你
身
边
才
有
永远的
福
乐。
嗯、
好，那这个就呼应到今天的福音了，是不是？对照过来了。
嗯，
哎，耶稣就在这门徒的旁边。
嗯，
好、啊，这是具体的，对照过来的意思。
嗯，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参与弥撒圣祭的时候呢，不管读经一、读经二、读还有福音部分呢、啊，甚至于连答唱咏的部分呢、啊
嗯，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仔细的去聆听啊、
嗯，
而不是光听福音这一部分。
嗯、
要想想古早的人他是怎么样有这种心理上的盼望，
嗯、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他们没有那个时机能够亲眼见到天主降生到人间来，他们所看到只是一些先知等等哈、
嗯
啊。那先知也只是。上主派遣下来的人而已啊，他并不是天主啊。那可是在那个时候的人就有这种福分，他就亲临耶稣的教会啊，直接就说了天主的话，是多大的一个福分。那他的这些门徒们呢，又怎么样去印证说，哎，他们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耶稣的教训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么这中间又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你们一定要信，因为我们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
嗯
啊，所以基本上来说，弥撒圣祭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头，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借着这三段经文去了解天主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意思，然后在这个意思当中吸取我们必须去跟进的部分，改掉我们所犯的一些错误，然后这个圣祭才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对不对？
好，
又鼓掌了，
掌
声鼓励，哎呦，
好的结论呢、啊？
嗯，好棒哦！你看哦，多么在这么短的一段谈话当中呢，
嗯、
就把整个弥撒圣祭的精神呢、啊，你看圣道礼仪啊，我们几乎把该吸收的、
嗯、
该改正的啊、
嗯，
有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嗯，
在圣祭礼仪的时候呢，我们全心定睛仰望着上主、
嗯、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自然会有圆满的喜乐啊。
嗯，
不过当然呢，我们也接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啊、
嗯、
他们也提到说我家里好远呢、啊、
嗯，
要去教堂啊、
嗯、不容易哈、
哦哎、不容易啊、哦
嗯、
当然其实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
嗯、
尤其是大陆地区的听众朋友啊 的确有些人是
不
太
容
易去教堂。
嗯
他就说啊，那我就看圣经就好了。
嗯哼，
当然丽莎要这样说啊，其实如果你没有机会或者环境不允许、
嗯、
那你每天照那个、
嗯、
弥撒经本啊去翻阅圣经、
嗯，
这应该是天主所喜悦的事情。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每天所不同的，比你去翻阅那一大本新旧约圣经的合集本来讲，你会第一个会比较节省时间，
嗯，
第二个你很快的就把能够把它三个连贯起来，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对应的去找了、
嗯、
因为已经有神父帮我们都做好了这种工作，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工作。那么虽然说读这一方面是很 OK 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啊，你再不方便，当你有机会到城里头去，能买个十字圣像，能买个圣母太像，回来的时候你把它摆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每天只要看看这个，仰望这个，我觉得跟到教堂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因为你没有机会去教堂嘛。
不一定
哎、
嗯，可是我还是要鼓励所有的人啊、
嗯！
如果你有机会，你还是要去教堂。
对，
为什么呢？
对对对对对，
你看今天在厄玛乌的路上啊、
嗯，
耶稣给这两个门徒从梅瑟开始这些道理一一的跟他们讲了明白之后，
嗯、
耶稣在擘饼之后离开了，
嗯，
啊，在他们面前消失了。
嗯，
可是你看后面这一段经文多么的重要，他、
嗯、
说。当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
嗯嗯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哪怕风吹雨打都要去教堂的原因。
嗯，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离开了教堂这个熊熊的火，
嗯，
那就像一块炭离开了那个火炉一样，
嗯嗯嗯嗯，
它会冷却的。
对对对。
因此呢，我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你可能，哪怕时间很短，我都希望你一有机会就到教堂里面，让天主的爱在你的心中重新燃起不同的火焰。
对，其实我讲的那个买圣像了等等哈，只是说在你没有机会到城里头的教堂，你在家里的时候，我想这个效果是也是相同的。
对，当然在家里自己有一个小圣堂可以祈祷的地方最好，对不对？因为这个信仰不是说初一十五拜一下的，而是经常的每天的跟主接近。
对，
因为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
是
我们忽略了他。我们忽略他，我们错过跟他接近的机会了。那么必须借重圣经，借重我们的进圣堂的机会，借重我们自己对他的怀念，去领悟到他跟我们在一起。
老爸的话，
基督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真的讲很难领悟到哈。那么有一位这个是在寻找天主的人，他到处去找，有人告诉他说天主在山上，他跑到山上去；有人告诉他天主这像一阵风，他跑到野旷野去吹风啊；有人告诉他说啊，天主的在修道院里面，他跑到修道院里面，结果很失望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那么人家就问他说：“你找到没有？”他说：“没有找到。”为什么？因为他在找的中间他迷失了。请人家跟他讲说，你看看天上的云啊，你看地上的草花，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告诉你说天主的存在。那今天的福音就告诉我们，明明耶稣在我们旁边，我们会忽略了他。那我们就怎么讲，所有的万物都是天主做的，在那里面都有他的灵性存在啊。那我们感受在哪里？在他心里面，追求耶稣基督，仰慕天主，那他就在你的身边。